不依照这个见解，你去修行，你必然呢是悠悠惑惑，空过了一辈子。啊，那么后面呢，这是最后一段，啊，最后的依教，啊，四说记忆。把这个偈子说完之后，告曰：“啊，汝等好住啊！啊，他老人家要走了，啊，你们呢，好好的，啊，还住在这个世间，啊，所以说你们好住。啊，说吾灭度后啊，莫作事情，悲其余泪，受人吊问。”身着孝服，非吾弟子，亦非正法。啊，这是佛法与世间法不相同。为什么呢？世间法呢，认为人真有生死，所以死的时候才悲哀呀。佛法晓得没有生死。啊，不但没有生死，也没有来去。啊，不生不灭了，前面给你讲的一相三昧呀，一心三昧呀，如果你还学世间这样，那你这个颠倒啊，错了啊。那么这个并不是说是法佛法不通人情啊，所以这个里面的含义啊都相当相当之深啊。那么祖师告诉我们说，但识字本性，见字本性啊，《大集经》里面讲，一切众生呢，心性本来就是清净的啊，心本来清净，你们想想看，还有什么东西能染能着的？当然没有染着啊，是无动无静。无生无灭，无去无来，无是无非，无住无亡，这是真的，事实是如此的啊。觉悟的人如此，迷惑的人也是如此。的确没有两样啊，所以认为两样是你自己以为两样，自己以为两样，那就是迷而不觉。恐怕汝等心迷，不会无意啊！你不能够体会我的意思。今再诸如令汝见心啊，无灭度后啊，一次修行如在时啊。只要依照禅经的这些道理方法修行，与祖师住世没有两样啊，如在祖师的身边也没有两样。说若伪亦无教啊，纵无在世亦无有益啊，你要是不听话啊，我跟你讲那些道理当耳边风啊，讲的理你也不懂，讲的方法你也不能照做啊，我就是住在世间一天到晚带着你还是没用处啊，有什么用呢啊？佛说偈语，物物不修善，腾腾不造恶，急急断见闻，荡荡行无着。这个四句话呢，可以说把一个修行人的本色完完全全的说出来了。我们应当要修啊，物物啊是不动啊，如如不动啊啊。像前面跟诸位讲那个庞居士，庞居士家里非常富有，他学佛之后了，把他家里许多这个金银财宝啊装在这大船上，船呢划到这个江中心，再把船底下打个洞啊，把船整个沉下去了。别人看到就问他了，哎呀，他说你这么多些财宝通通把它丢到大海里头去了，这不太可惜了吗？为什么不做的好事呢？庞 常就是大佛一句话说，好事不如无事啊。你们想想这个话的味道，好事不如无事，真正无事了，天下就太平。天下为什么这样动乱啊？为什么这个人也讲求和平，那个人也讲求安乐，天下还这么样动乱？就是因为他们太好事了，都喜欢做好事啊，彼此好事不能互相的忍让啊，互相的来争这个好事，好事都变成坏事。这是好事不如无事，此地就是这个意思啊。修善不着修善的这个念头，这就是悟悟不修善啊，不是真的不修善啊。如果真的不修善，六祖大师何必教修37年，何必还这么苦口婆心的来叮咛我们啊。这个就是说，做一切好事不着做好事的相啊，这是悟悟不修善啊，真是如如不动，寥寥分明，腾腾不造物，腾腾是非常自在啊。我们今天讲自由自在，哎，自由自在里头不造物啊，因为一个人自由自在，他往往妨害别人自由啊，那就是滥用自由啊，误会了自由啊。自由里头不造物，自由里面不妨碍别人啊，这个是真正的自由啊。积极是很安稳啊，很悠闲啊，这个样子啊。断见闻，啊，一切明了，无见无闻。这个见闻是邪见啊，不是正见正闻啊，是邪见邪闻，统统断掉了啊。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都能够不起心不动念啊，非常的安然，非常寂静啊，荡荡了。当当是平当啊，就是平等心现起啊，心无所住，心里非常悠闲啊，与一切法是常住在一心三昧当中啊。那么拿净土来说呢，就是一心不乱啊，这个一心不乱已经是理一心不乱的境界了啊。所以说是修行人的本色啊。那么这是六祖大师开示我们，我们应当要依照这样的开始去修行。所说记忆啊，说完这个记子，端坐至三更啊，这是晚上半夜的时候，忽为门人曰：“吾行矣。”啊，忽然就告诉大家我走了啊。你看看他老人家有没有害病啊，说去就去，太自在了啊啊，这个不是假的啊。历代像这种人很多很多啊，来去自在。嫣然牵化，嫣然是忽然啊，忽然他就断气了，就走了。于是意象满时啊，于是就正在这个时候啊，大师断气的时候啊，他忽然走了。这个时候在房子里的有意象，这个意象呢不是我们人间所烧的香，平常大家没有闻过啊，这是对出现异象。白虹说地啊，烈 辩白，禽兽哀鸣啊。那么这是讲当时的瑞相啊，白红呢就是彩虹啊，那彩虹啊，这个时候出现的有彩虹啊，而且说很不平凡的就是林木变白啊。注意晓得这个宝林寺是在山中啊，山中这个树木都是青翠的啊，忽然的时候这个树叶都变白了啊，而且听这个满山的时候，这些鸟兽啊都在叫，叫的声音很悲哀。靠近了这些众生的时候，不但是有情，连无情的草木对于大师离开人世他都有感动啊，他都有一种悲哀的表现啊。那么十一月，这是先这个就是也是这个同一年呢啊，十一月，广绍兴三郡官僚及门人自白真言真身，莫觉所知。好了，大师圆寂之后了，这个肉身摆在那个地方，这三个地方跟他都有密切关系啊。这三个地方，一个就是广州啊，他剃头啊出家落发的地方，就是印宗法师给他落发的法行寺啊。这个地方跟大师的关系很深，他们也想把这个大师的真身引到法行寺去供养。而邵州宝林寺，他在那里弘法37年，那宝林寺人应当啊肉身呢要留在宝林寺啊。可是新兴寺是他的老家，那个地方的官吏也信徒也不肯放啊，大师在我们这里圆寂的，我们应当供养大师的肉身啊。三个地方的时候争执不下，于是怎么办呢？乃焚香祷曰：香烟直处，思所归也啊。这个大家没法，好，我们燃香啊，求大师自己来指示这个香烟往哪个方向走，我们将来肉身就供养哪个地方啊。十香烟直贯朝西啊，这个香烟的时候，你看看从构恩寺的时候看着这个香烟飘到南华寺，就是这个朝西宝林寺啊。这个时候大家没话说了啊，所以11月13遣神龛并宿船一波而回啊。这个回呢就是回宝林寺啊，回到曹溪宝林寺啊。次年，这是开元2年啊，就是第二年7月25日出龛啊，把这个大师的肉身呢从这个龛里头请出来，弟子方便呢以香泥上之啊。那么我们在前面参请机缘这一章里头看过这个方便法师啊，他是很善于塑像的啊，当时给六祖塑了一尊7寸高的这个六祖大师的像啊，塑得非常之像啊。那么大师圆寂之后呢，当然这个身体啊，他水分没有了，水分没有了，人当然瘦了啊，跟以前这个相貌一定不一样啊，所以他用这个香泥把这个肉身呢又给补起来，补到跟六祖大师在世的时候一模一样啊。那么这个肉身像呢现在我们这里有一张啊，诸位可以看一看啊。可以 很好，很好，很好。这一张像呢，是六祖大师的肉身像，啊，与大师在世的本人啊，我们可以说呢，完全是一样的，啊，能看到了大师的真容。那么这一尊肉身像就是经过方便禅师以香泥啊在整补过的，啊，就是重新加以这个装饰的，与六祖大师本人的这个像呢完全一样，啊，这尊像呢非常之难得啊。那么现在供奉在这个曹溪南华寺啊，就是当年的宝林寺。那么这张照片呢，是前年有一位香港那边的同修啊，他们到大陆上去参拜的时候照回来的啊。那么到台湾来的时候送了我一张啊。那么因为我们正在讲六祖坛经啊，所以得到这个大师的肉身像啊，这也是不可思议的感应啊。那么我们印了几千张啊，是供养有缘的同学们啊。那么这是我们图书馆呢发行印的啊，这是啊，这字可以看得清楚了啊，这是唐代佛教禅宗啊六祖大师的肉身像啊。那么我们这个底下这个黑字呢，是曹溪南华寺啊六祖大师肉身像啊，华藏佛教视听图书馆进印啊。那么肉身像呢，也许诸位同修曾经见过啊。那么你一看到六祖这个像呢，也许心里就怀疑，哎呀，这个一千多年的像啊，哪里会有这么好啊。那么这么好啊，这个得力于方便法师啊，得力于他啊，这是个很了不起的人啊，我们前面已经读到过，说门人呢意念取手之际啊，就前面欲瞒着那样呢，这是他对这些徒弟学生们呢，哎，想到大师留了有这么几句话啊，虽然还猜不透了，但是听说要有人将来要把这个六祖大师的头要取去啊，所以就预先做了预防啊，遂先以铁叶切布啊，就是用这个铁叶薄薄的铁片啊，围到大师这个脖子这个四周啊，那么然后再用旗布包起来，涂上颜色，外表上看不出来啊，所以它有一等于是有一层装甲就是了啊，避免呢伤害啊，是固护四境如他啊，这样把它供奉在这个六祖大师这个榻中啊，或于榻内白光出现，直上冲天三日十三啊。那么这个也是入榻之后所现的瑞相，就是他放光啊，这个光的时候很大，而且时间很久啊，三天才散啊。那么是日夜都能够看到这个他的这个放光啊。邵州奏闻，这就是邵州刺史，把大师这样的这个瑞相这种奇迹啊，报告给皇帝，奉敕立碑祭祀道行啊。就是皇帝晓得有这样的 殊胜的这个感应啊，所以就下了一个命令啊，也说是圣旨啊，下了个圣旨啊，给六祖大师立碑啊，将六祖大师一生的这个事迹啊记载在碑这个碑文上，传留给后世啊。那么在当时，王维啊，这个柳宗元、刘谢宇啊，都做了这个碑记啊，都做碑记。那么在宋朝的时候啊，这个晏殊啊也有碑记啊，这个晏殊的碑记啊，不晓得什么时候啊，失去了啊，现在的时候已经找不到了啊。但是王维啊给这个柳宗元啊、刘谢宇的这个碑文呢，这个碑还在啊，一直到现在还在。自春秋七十有六啊，那么这就是六祖大师住世啊，世寿啊是七十六岁啊，七十六岁啊。那么他是生于唐太宗贞元十二年啊，贞元十二年的二月初八啊，二月初八了他出生的啊。那么这是公元呢638年啊，638年。他老人家原籍是在玄宗，就是唐明皇啊开元元年啊，8月初3啊，他是8月初3原籍的啊。那么这个是公元713年啊，公元713年。大师在世的时候啊，在唐朝啊，这也是初期，他经历过太宗啊，他唐太宗贞元年间出世的啊。那么当中经过高宗啊，武则天啊，这个也做了个一段的皇帝啊，以后啊中宗啊，睿宗啊，一直到玄宗啊，就是唐明皇啊。他这个一生呢经过了六朝啊，六朝啊。那么下面呢，这是祭祀，是年24传医啊。他在黄梅得法，五祖把衣钵传给他的时候，他只有24岁啊。那么以后一直在猎人队里头啊，这是隐藏啊，到39岁呀、啊、才出家啊，才落法啊。这个诸法就剃发啊，剃发出家，说法立身呢37载啊。那么他在曹一直都没离开过曹溪啊，就在曹溪啊宝林寺这个弘法立身呢37年啊，一直到他圆寂啊。得旨揭发者43人啊，就是在他手下真正能够得宗旨啊，集成如来家法啊，明心见性的一共有43人啊。那么这43人在这个丁佛宝注解里头啊，名字都列得很清楚啊。那么这个是传法正宗记里头有记载啊。悟道超凡者莫知其数啊，啊，说在他那里有这个小悟的、大悟的，那太多太多了啊！明心见性的就有43个人啊，没有到明心见性啊，到这个小悟多少次、大悟多少次，要想说这些，那实在太多太多，莫知其数啊！大摩所传信一啊，这个就是释迦牟尼佛的衣钵啊，代代相传，传到他这个地方。中宗赐摩那宝钵啊，摩那的袈裟水晶钵啊，前面我们都看过了 啊，都读到过，即方便呢说是真相啊，方便法师说的这个六祖大师七寸的这个相，并道具的，道具就是大师日常生活上所用的这些东西啊，像他的衣了，他的钵了，他穿的这些鞋子了啊，那么他生活所用的这些东西啊，通通都保留下来啊，都作为留着给后人做纪念啊。祝他逝者逝之啊，这个师啊就是主其事的人啊，主事就是负责看管的啊，那么这个看他的这个师者由他来保管啊，来看管，永镇宝林道场啊，这师的老师的肉身啊，衣钵啊，这个法相啊，道具啊，通通都保存在宝林寺啊。流传坛经呢，以显宗旨，兴隆三宝，普利群生啊。那么从此以后，衣钵不传了啊，传的是什么呢？法宝坛经啊，所以法宝坛经啊，流传在天下。啊，供养一切发心修学大乘顿教之人啊，那么以这个来显示禅宗的宗旨啊。这个里面特别要紧的就是祖师啊，是直截了当指出众生本心本体本来是佛啊，就像佛在华严与圆觉经里面所讲啊，众生本来成佛是一个意思啊，一个意思啊，这兴隆三宝普利群生啊，这个兴隆三宝啊，就是兴隆佛法的教学啊，推广佛法的教学啊，利益一切众生啊，利益众生当然不外乎呢，使令一切众生呢离苦得乐啊，离苦要叫众生了生死出三界，这是真正离苦；得乐呢，要叫众生呢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啊，所以说得菩提涅槃。无上真乐啊，那么坛经到这个地方呢，我们是讲圆满了啊。那么一共呢是使用了40个小时啊，我们这个录音带呀一共是20个啊。那么到这是讲圆满啊，那么谢谢诸位的收看啊，谢谢诸位收看啊。我特别嘱咐的呢，是希望大家呢，我们都能够真正明白大师的意思啊，晓得他所讲的道理方法，依照这个方法来修学，人人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。好，谢谢诸位。